国宝一百，件件精彩。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我国收藏珍贵文物最重要的艺术殿堂。如果你去故宫参观，有几件国宝一定不能错过。这就是晋代陆机的《平复帖》，隋代展子谦的《游春图》，唐代大诗人杜牧的《张好好诗》，李白的《上阳台帖》，以及范仲淹的《道服赞》。这里面每一个拿出来都是国之重宝，而这些国宝的背后都与一个人相关，这个人就是张伯驹先生。张伯驹先生是河南项城人，很多人知道项城是因为袁世凯。作为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，袁世凯可谓家喻户晓，人称袁项城。在历史上，凡是人名后头缀以地名的，这人一定特别牛。这类名字有两种，一种是这人的祖籍，另外一种就是人的为官的地方。比如李鸿章，又称李合肥，祖籍；比如柳宗元，又称为柳柳州，是他为官的地方；郭子仪，又称郭汾阳，是他的祖籍；韦应物，又称韦苏州，他在苏州当过刺史。袁世凯跟张伯驹不仅同乡，他还是亲戚。张伯驹的父亲张振芳是袁世凯兄嫂的弟弟，所以袁世凯是张伯驹的姑叔父。这听着多少有点啰嗦，就是叔叔辈的人。其实张振芳还不是张伯驹的亲生父亲，是他的伯父。张振芳与张伯驹的亲生父亲张锦芳是个亲兄弟，张振芳排行老五，张锦芳排行老六。在光绪十八年，张振芳高中进士，做了官，一路官运亨通。光绪二十八年，又升为二品京堂。但人生不如意事常有，他的儿子和女儿先后夭折，眼瞅着年纪近四十了，生子无望，传宗接代的事令他十分苦恼。在传统中国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一个人若没了儿子，弟兄中儿子多的就该过继给他一个，为他传宗接代，养老送终，同时继承他的家业，视为己出，这可说是两全其美啊。其实当初袁世凯也就是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淮军名将袁宝庆。后来袁世凯科举落地，正是由于袁宝庆之结拜兄弟名将吴长庆的提携，袁世凯才得以施展才华。按照这个规矩，张锦芳将七岁的张伯驹过继给了张振芳，从此张伯驹成为张振芳的儿子，远离家乡，随张振芳在天津、北京、上海生活。张振芳对这个过继的儿子很是喜爱。当时科举考试刚刚废除，新式学堂匆匆兴起，张振芳虽然大量捐款兴办新学，但对自己这儿子仍愿沿用旧式的家塾教育，请名师为张伯驹启蒙。张伯驹也确实是个好苗子，七岁入私塾，九岁就能写诗。老先生书架上的书，只要他看过，放在第几行第几本，他都能记住。先生们都称他为神童。宣统三年，张伯驹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一起入天津新学书院，开始了学校生活。张振芳一生处于宦海之中，虽经历沉浮，但也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关系。按他的愿望，张伯驹最大的可能就是进入军界、政界，至少也是金融界。大家都觉得，以张伯驹的家族背景和他自身的才貌水准，将来无论是从商还是从政，前途必将一片光明。但他偏偏对那些都没兴趣，而是爱上了琴棋书画，爱上了文人雅士的情调，成为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。 其他三位是谁呢？张学良、袁克文、溥同。1915年的春节，17岁的张伯驹随父亲拜访袁世凯。袁世凯一见张伯驹眉清目秀，没有一丝烟火气，就非常的喜欢，当即就送给了他很多礼物，有狐皮啊、紫高皮袄啊、金丝猴的皮褥子，还有书籍啊、食品等等，很多的礼物。同年，张伯驹考入袁世凯建立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，并由此进入了军界，逐渐任了点小职务。后又在曹锟、吴佩孚、张作霖部啊任提调参议等职。然而，官场上的腐败气息和堕落作风令他实在无法忍受。他看不惯上层军官在洋人面前趋炎附势，对老百姓又蛮横欺压。1925年，张伯驹不顾父母的反对，脱下军装一走了之。他父亲不想他终日无所事事，安排他进了当时的盐业银行，担任常务董事兼总管理处的总集合。张伯驹也不喜欢经商，不过他运气不错，盐业银行早期试水、艺术品质押业务，这些都与清宫珍藏修葺相关，那是有大量的书画珍品被抵押在银行，盐业银行无疑是国内同业中涉足该业务的开山鼻祖。张伯驹就有机会经常接触书画，开始对这些有了很大的兴趣。1927年的一天，张伯驹在上班的路上一时兴起，拐了个弯进了琉璃厂的古玩字画店。突然他在一家古玩字画店呢停了下来，他说，请把这件墨品取下来我看一下。这伙计就取下了写着从碧山房的横幅，这四个字写的真是苍劲飘逸啊。张伯驹一边赞叹一边看落款，这一看他着实吃了一惊，没想到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。张伯驹没有犹豫，也没有讨价还价，就把这件作品给买了，因为他太喜欢这字儿了。张伯驹随就将自家的宅院命名从碧山房，后来他把自己的号也改成了从碧，这便是他收藏生涯的开端。这一年张伯驹已满30岁。张伯驹这个人虽然家财万贯，但从不追逐世俗的奢华，他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赌博，常年一息长山。但他在收藏方面很大方，那是很多的字画商人都喜欢跟他打交道，是因为开出的价张伯驹从来不还价。由于出手大方，张伯驹很快就在收藏界混得风生水起，母亲为此天天唉声叹气，这家里的事儿啊什么都不管，出去做官经商也不干，只知道花钱买字画。张伯驹为什么不还价呢？你要知道啊，过去的古董商都比较规矩，你不还价他也在合理范围之内开价，都不会乱开，不像现在你还价白还，你拦腰给上一刀你也栽了，因为虚头的地方太大。过去越是行家之间，价钱越没有太多的申索，越是老字号他就越注重客户，不能伤着客人。在张伯驹购买收藏众多的书画发帖中，他最得意的就是平复帖，其收藏过程复杂艰难曲折。平复帖是西晋大文人陆机的真迹，历史上有一则黄耳寄书的典故，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典故，那就来官府博物馆的门窗馆，在一组十二生肖的隔扇门中，对应狗的典故正是黄耳寄书，而且这信的人就是陆机。陆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、书法家，为东吴名将陆逊之孙。据文献记载， 陆机少有奇才，文章冠世。平复帖距今已经1700年了，比王羲之的手记还早70-80年，是中国已见最古老的法书瑰宝，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，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。你们知道咱们都说碑帖，碑帖这碑和帖是两种东西。清代中晚期出现了碑帖之争，碑是先写了再刻在石头上，而帖是直接用墨写的。碑容易保存，多是石头的嘛，还能拓印更多章，而帖是纸的，只有孤本，其珍惜性可想而知。平复帖全纸共9行87个字，现存84个字，字大5分许，这么大，墨色微绿，是陆机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，内容是写给友人的一个信札，在传世文人中最早的一件。首行即写燕仙雷寨恐难平复，故名平复帖，其字体为草隶书，它介于章草与金草之间，在章草到金草转变的长期过程中作为实物见证。唯有这篇墨迹存世流传至今，对研究文字和书法变迁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。虽然它长不足一尺，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迹，朱印累累，满纸生辉。后人称赞其用墨确实神乎其技，冠绝古今。经张伯驹先生详尽考证，平复帖流传有序，历经西晋、东晋、南北朝、隋唐五代、宋元明清和民国，每一时期收藏于何人之手几乎都有确凿的证据。卷上前各朝代71方印记犹如一部收藏简史，殊为难得，弥足珍贵。最早的一方印记前自唐末鉴赏家殷浩，平复帖在后来殷浩手中流出后，在宋初大收藏家王溥家中保存了3代。后来根据米芾的书史记载，王溥的孙子王以勇将此帖出售给另一位驸马都尉李伟，此后从李伟手中传入宋玉府，成为酷爱法书名画的宋徽宗召集的收藏。宋徽宗得此帖大喜，拟金在乾阁水黄签上题签晋陆机平复帖，授金书体，并在上面留有宣和、郑和双龙印玺。平复帖也在宣和书谱中做了记载。大约于宋末元初前后，平复帖又流回民间。《四库全书》的书画记记述了元代几位观赏此帖并在帖上题款者，但据记载，这件国宝在明代末年被古董商把元朝人的题跋和官款割去，配在了赝品看马图后面。这类作为在过去常见，用心险恶，所以这些珍贵的题跋和官款现在已经找不到了。到了明代万历年间，平复帖辗转到了大收藏家韩士能手中，在此期间经过若干名家的鉴定，包括了董其昌写了一段跋文。韩士能死后，此帖传给了儿子韩逢禧。1628年，明代大鉴藏家张丑从韩逢禧手中将平复帖买下，并为自己取了个谥名叫真晋斋，意为真正的晋人墨迹。1644年，明朝亡，张丑于这一年去世，平复帖流入他人之手。清代顺治之后，该帖先后又归几人所有，后来又转到了大收藏家梁清标手中。梁清标是明代崇祯年间的进士， 获此千年古帖，喜不自禁，在帖上先后前了八方收藏印。清初的另一位大鉴藏家安琪也曾收藏平复帖，看到了梁清标盖了八方印，他觉得怎么也得盖得比他多，于是他前盖了九方收藏印。安琪是平复帖于清代流回宫廷之前的最后一位民间收藏家。乾隆年间，平复帖回到了大内，被乾隆皇帝的母亲重庆皇太后所收藏。后来重庆皇太后去世后，平复帖作为遗赐被嘉庆皇帝赏给了成亲王永兴。从这时起，平复帖就到了成亲王府，永兴为自己起了个谥名叫怡禁斋，又在卷上填了八方收藏印，后来又传到了他的第五世孙载志。1880年载志去世，那时他两个儿子溥伦和溥同只有几岁，清廷让恭亲王奕欣先代管成亲王府的事务。奕欣可知道平复帖是一件国之重宝，便拖延溥伦溥同还年幼，为慎重起见，这件东西协至恭王府代为保管。从此平复帖便到了恭亲王府，被恭亲王奕欣收藏。奕欣去世后，小恭亲王溥伟便顺理成章继承了平复帖。1911年民国革命以后，清史不存，溥伟看大势已去，为了变现，把恭亲王除书画之外的全部珍藏约1000多件历代的玉器、瓷器、青铜器全部卖给了日本的山中商会，但将平复帖等诸多字画留给了二弟溥儒，也就是溥心余。溥儒从此以西山义士字号纵情书画。张伯驹最早是在1934年湖北的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，当时已归溥儒所有。1936年底溥伟去世，早已坐吃山空的溥儒为了给大哥办丧事，打算将手上重要的藏品名作出售，便将唐代大画家韩干的《照夜白图》以1000大洋卖给了上海古董商叶书仲。叶书仲是大古董商卢芹斋在中国的代理商，我们之前讲过卢芹斋。那么当时在上海打理盐业银行业务的张伯驹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给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宋哲元发了封电报，希望宋哲元阻止叶书仲转卖给外国人，以免国宝外流。可惜啊，这封电报没起啥作用，照夜白图被叶书仲买走，并迅速转手给英国人戴维德，最终于1977年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永久收藏。为了阻止啊，溥儒再把手上的宝贝卖给古董商，张伯驹呢在1936年底便到了琉璃厂的月谷斋啊，找到了少掌柜韩伯文。这韩伯文我们在讲堪舆万国全图那一集时讲过他，他在16岁的时候在地摊上慧眼识珠买下了这件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。张伯驹找到韩伯文就托他转达，希望溥儒出让手上的平复帖，如果不愿意出手也没有关系，急需要用钱的时候可以将平复帖抵押给盐业银行。过了几天，韩伯文转告溥儒的回复，新余现在不需要钱，如让的话价20万元。这20万元可是大洋啊，实在是个天价。一年后在上海文献展览会上，张伯驹遇到了马上要去北京的张大千，他托张大千与溥儒呢继续协商，表示自己愿意出6万大洋收购平复帖。 张大千与普心俞的交往极深，有南张北普之说，南张就是张大千，北普就是普心俞。但普心俞与张大千的这层关系同样没能帮助张伯驹收藏到平复帖。张大千后来回复张伯驹说，普心俞依然开价20万大洋。那么20万大洋是什么概念呢？当时是1936年，15年前，也就是1921年，普心俞的哥哥普伟为了筹措资金，把恭王府抵押出去的价格也就是8万大洋。可见普心俞对平复帖的开价之高实在有点离谱。第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，这一年年底，张伯驹从天津回到北京过年，在火车上碰到了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家傅增湘。傅增湘告诉张伯驹说，心俞的母亲刚刚去世，正在筹钱为母亲办丧事，准备出售平复帖。普心俞14岁丧父，与母亲向氏相依为命，可谓母子情深。当时虽然北平沦陷，社会秩序混乱，但以他的孝顺，母亲的丧事必须办得有排场，得体面。普如需要出让平复帖换钱。张伯驹听完这事后并没有心中大喜，他表示不想趁人之危，可以将平复帖抵押在他那里，他先借给普如10000元办丧事。回到北平的第二天，傅增湘就给张伯驹回话说这事儿倒简单了，心俞要价4万元买断，不用抵押。张伯驹立即先付了2万元，请傅增湘送去，其余2万元分2个月付清。这时北平有一个文物掮客叫白坚福，他获取普心俞要为母亲办丧事急用钱的消息，想把平复帖再转卖给日本人，他一口答应了付款20万元。古董行啊，有两类人，一类是古董商做买卖，一类就是这掮客，他不买东西，只是替人撮合从中赚起佣金。可惜他晚了一步，此帖已被张伯驹买断了。白坚甫旋即又找到了张伯驹协商，张伯驹对他说，黄金易得，绝品难求，拒绝了白坚甫的要求，这一国宝终为张伯驹所收藏。后来张伯驹在介绍自己收藏平复帖的经过的文章中写道，在昔玉祖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，此则终了夙愿，亦无声之一大事。在民国动乱年代，生逢乱世，收藏文物不易，保护文物则更难。张伯驹因为重金收藏平复帖等名画曾遭绑架，并险些丧命，但他对夫人潘素说，宁死魔窟，不卖家藏。最后由他夫人潘素凑齐金条才恢复了自由身。潘素就说，在伯驹眼里，这些字画的价值远超过自己的生命。我曾说过，喜欢文物的人永远缺钱，收藏一直以来都是很费钱的，尤其顶级书画都是按黄金计算的。过去有这样一句话形容收藏家，叫做富可敌国，贫无立锥，说的就是收藏家的一般境地。1956年7月，视书画重于性命的张伯驹竟将这8件最顶级的书画捐献给了故宫，这其中就包括陆机的平复帖、展子谦的游春图、杜牧的张好好诗等。无偿捐献后，政府欲奖励他20万元，但张伯驹婉言相拒，分文不取。张伯驹后来又将余下的所藏书画 分批捐献给了北京故宫和吉林省博物馆。张伯驹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予所收藏，不必终与身，未予有，但使永存无土，传世有序。我的收藏不必跟我一生，也不必都为我所拥有，只要能使它永远地留在我们的国土上，传承有序就够了。这是张伯驹先生一生遵循的信念。如今张伯驹先生已经作古，让我们在此怀念他，致以敬意。国宝情未了，下集听分晓。